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巳年到己未年共三年，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巳，公元417年春季正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。后秦君主姚泓在前殿朝会百官，因内外危机紧迫，君臣相对哭泣。征北将军齐公姚辉率领安定镇守的38000户焚烧房屋，从北雍州直奔长安，自称大都督，建议大将军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声称要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。杨威将军将计，率部归附他。间谍将军彭完都放弃阴密逃回长安。姚辉到达新知，将计劝姚辉说，国家的重要将领和主力军队都在东方，京师空虚，您应迅速率领清兵袭击，必定能攻克。姚辉不听，南下攻打没成。镇西将军姚慎被姚辉击败，长安大为震动。姚泓即派使者征召东平公姚绍，并派姚玉和辅国将军胡义度驻守李希，扶风太守姚俊等人都向姚辉投降。东平公姚绍率领各军西返，与姚辉在灵台对峙。姚赞留下宁朔将军尹雅任弘农太守，镇守潼关，自己也领兵返回。姚辉的部众看到各路军队从四面集结，都心怀恐惧，其部将齐黄等人前往大军投降。姚辉进军逼近姚绍，姚赞从背后攻击，姚辉的军队大败，姚辉和他的三个弟弟被杀。姚泓悲痛地哀悼他们，以公爵之礼安葬。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彭城出发，留下他的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。朝廷下诏任命刘义隆为兼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冀州四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梁公李浩病重，留下一命给长史宋昼说，我死后世子就像你的儿子一样，好好教导他。二月李浩去世，官署拥立世子李欣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梁公兼凉州牧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嘉兴，尊李欣的母亲天水隐氏为太后，任命宋昼总管三府事务，追谥李浩为武昭王，庙号太祖。西秦安东将军穆义干攻打吐谷浑的数洛干，在姚干川击败其弟阿柴，俘获5000多人返回。数洛干逃往白兰山据守，因羞愧愤怒而生病，临死前对阿柴说，我的儿子十前年幼体弱，现在将大事托付给你。数洛干去世，阿柴继位，自称骠骑将军、沙州刺史，追谥数洛干为武王。阿柴逐渐用兵侵吞兼并周边的小部落，疆域达数千里，于是成为强国。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部将袭击乌提部，大败该部，又攻打卑和部，迫使其投降。王镇恶进军渑池，派毛德祖在里吴城袭击尹雅，擒获了他，尹雅杀死看守的人逃走。王镇恶率兵直进，抵达潼关。谭道济、沈灵子从陕北渡过黄河，攻克襄邑堡。后秦河北太守薛伯逃往河东，又进攻后秦滨州刺史尹昭据守的蒲坂，未能攻克。另一将领攻打匈奴堡，被姚成都击败。辛酉日，荥阳守将傅弘献出虎牢投降北魏。后秦君主姚泓任命东平公姚绍为太宰、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贾黄钺改封鲁公，让他督率五位将军姚鸾等步兵骑兵50000人镇守潼关，又派别将姚驴救援蒲坂。沈灵子对谭道济说，蒲坂城防坚固，兵力众多，不能迅速攻克，强攻会伤亡兵力，长期围困又会拖延时日。王镇恶在潼关势单力薄，不如与王镇恶合兵一处，共同争夺潼关。如果拿下潼关，尹昭不攻自溃。谭道济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三月，谭道济、沈灵子到达潼关，后秦鲁公姚绍率兵出战，谭道济、沈灵子奋力攻击，大败姚绍，斩杀俘虏数以千计。姚绍退守定城，凭借险要地势坚守，对众将说，谭道济等人兵力不多，孤军深入，不过是加固壁垒，等待后续援军，我分兵截断他们的粮道，就可以坐等擒获他们。于是派姚鸾驻守大路，以断绝谭道济的粮道。姚鸾派尹雅率兵与晋军在潼关以南交战，尹雅被晋军俘获，晋军要杀他。尹雅说，我尹雅前日就该死，侥幸活到今天，死也甘心。然而夷人、 华夏虽然不同，君臣之意是一样的。晋军以大义兴兵，难道就不允许秦国有守节之臣吗？于是晋军免他一死。丙子日夜间，沈灵子率领精锐士兵袭击姚鸾的营地，斩杀姚鸾，杀死其士兵数千人。姚绍又派东平公姚赞驻守黄河岸边，以切断水路。沈灵子攻击姚赞，姚赞战败逃走，返回定城。薛伯占据河曲前来投降。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水、泗水进入清河，准备逆黄河西上，先派使者向北魏借路。后秦君主姚泓也派使者向北魏求救。北魏君主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议，众人都说潼关是天险，刘裕用水军攻打非常困难，如果他登岸向北进攻，形势就便利了。刘裕声称攻打秦国，他的真实意图难以预测，而且秦国是我们的姻亲之国，不能不救，应当派兵切断黄河上游，不让他西进。博士祭酒崔浩说，刘裕图谋秦国很久了，如今姚兴已死，妻子姚泓懦弱无能，国内多有内乱，刘裕乘其危难而征伐，他的决心必定要拿下秦国。如果我们阻断黄河上游，刘裕心中愤恨，必定登岸向北进攻，这样就是我们代替秦国受敌了。如今柔然侵犯边境，百姓粮食又匮乏，如果再与刘裕为敌，发兵南下，则北寇更深，救援北方，则南方州郡又危险，这不是好计策。不如借给他水道，听任刘裕西上，然后我们屯兵堵塞他的东归之路。如果刘裕取胜，必定感激我们借路，如果不胜，我们也不失救秦的名声，这是上策。而且南北习俗不同，即使国家放弃衡山以南地区，刘裕也必定不能用吴越的军队与我们争夺黄河以北的土地，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祸患呢？为国家谋划，只求有利于社稷，岂能顾及一个女子？议论的人仍然说，刘裕西入关中，就会担心我们断他的后路，腹背受敌。如果他北上，姚氏必定不会出关助我，他的行事必然是声称西进，实际北上。拓跋嗣于是任命司徒长孙嵩督率山东诸军事，又派镇威将军俄钦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驻扎在黄河北岸。庚辰日，刘裕率军进入黄河，任命左将军项弥为北青州刺史，留下戍守敲敖。起初刘裕命令王镇恶等人，如果攻克洛阳，必须等大军到达再一同前进。王镇恶等人乘胜直趋潼关，被后秦军阻挡，不能前进。过了很久，军中缺粮，众人心中疑虑恐惧，有人想丢弃资重返回大军。沈灵子暗箭怒斥道，相公志在扫清天下，如今许昌、洛阳已经平定，关中将平，事情成败在于前锋，怎么能挫伤乘胜的气势，放弃即将成功的功业呢？况且大军尚远，贼军正盛，即使想撤退，怎么可能办到？下官受命不顾生死，今天的事我自当为将军处理，不知各位将来有何面目去见相公的旗鼓。王镇恶等人派使者飞驰报告刘裕，请求派粮增援。刘裕叫来使者，打开船舱北窗，指着黄河上的魏军给使者看，说，我告诉他们不要前进，如今他们轻率深入，岸上形势如此，怎么派得出军队？王镇恶于是亲自到红龙劝说小玉百姓，百姓争相运送一租，军粮又充足起来。魏军派数千骑兵沿着黄河跟随刘裕的西进军队，晋军士兵在南岸拉纤，遇风浪水流湍急，有人飘到北岸就被魏军杀害或掳掠。刘裕派军攻击，魏军刚上岸就逃走，退去又回来。夏季四月，刘裕派白执队主丁悟率领仪仗士兵700人、战车100辆渡到北岸，离河岸100多步，摆成雀跃阵，两端抱河，每辆车放置7名仪仗士兵，布置完毕，竖起一面白色毛羽旗。魏人不解其意，都按兵不动。刘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时严加戒备，白色毛羽旗一举，朱超时率2000人飞驰前往，携带大弩100张，每辆战车增加20人，在车辕上设置棚牌、盾牌。魏人看到营阵已立，便进军包围。长孙嵩率3万骑兵助战，从四面肉搏进攻营阵，弩箭无法阻挡。 当时朱超时还另外携带了大锤和槊1000多张，于是把槊截成3-4尺长，用锤子锤击，一槊能洞穿3-4个人。魏军抵挡不住，顿时奔逃溃散，死尸堆积。阵前斩杀阿薄干，魏军退往叛城。朱超时率宁朔将军胡帆、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，又击败魏军，斩杀俘虏数以千计。北魏君主拓跋嗣听说后，才后悔没用崔浩的建议。后秦鲁公姚绍派长史姚洽、宁朔将军安鸾、护军姚默礼、河东太守唐小方率部众3000人驻扎在黄河以北的九原，凭借黄河固守，想切断谭道济的粮源。沈灵子拦腰攻击，击败他们，斩杀姚洽、姚默礼、唐小方，几乎全部杀死俘虏。沈灵子于是禀报太尉刘裕说，姚绍的气概覆盖关中，如今在国外兵败，国内危机，恐怕他凶命先尽，来不及接受抚越之诛。姚绍听说姚洽等人战败而死，愤怒怨恨，发病吐血，把兵权交给东平公姚赞后去世。姚赞接替姚绍后，兵力仍然强盛，率兵袭击沈灵子，沈灵子再次击败他。太尉刘裕到达洛阳，巡视城壕，嘉奖毛修之修缮城防的功劳，赐给他衣服、完好之物，价值2000万。丁巳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前往高柳，壬戌日返回平城。河西王沮渠蒙逊大赦天下，派张掖太守沮渠广宗假装投降，以引诱梁公李兴，李兴发兵接应。沮渠蒙逊率30000士兵埋伏在了泉，李兴发觉，领兵返回。沮渠蒙逊追击，李兴在解之剑与他交战，大败沮渠蒙逊，斩首7000余级。沮渠蒙逊修筑健康城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五月一位日，齐郡太守王毅投降北魏，上书说刘裕在洛阳，应发兵切断他的归路，可以不战而胜。北魏君主拓跋嗣认为他说的对。当时崔浩正在为拓跋嗣讲学，拓跋嗣问他，刘裕讨伐姚弘，果真能取胜吗？崔浩回答说，能取胜。拓跋嗣问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当年姚兴浩追求虚名而少实际才能，儿子姚弘懦弱多病，兄弟之间互相争斗，刘裕乘其危难，兵精将勇，为什么不能取胜？拓跋嗣说，刘裕的才能与慕容垂相比如何？回答说，胜过慕容垂。慕容垂凭借父兄的基业修复旧业，国人归附他，如同夜虫驱火，稍加倚仗容易建功。刘裕从寒微中奋起，不靠一尺土地，讨伐消灭桓玄，复兴晋朝皇室，向北擒获慕容超，向南斩杀卢循，所向无敌，如果不是才能过人，怎么能如此？拓跋嗣说，刘裕已经进入关中，进退不能自如，我用精锐骑兵直捣彭城、寿春，刘裕将怎么办？回答说，如今西有屈盖，北有柔然，都在窥伺我国的空隙，陛下既不能亲自统帅六军，虽有精兵，却未见良将。长孙嵩擅长治国，短于用兵，不是刘裕的对手。兴兵远征，未见其力，不如暂且安静等待，刘裕攻克秦国返回，必定会篡夺君主之位。关中华人，戎人混杂，风俗强劲剽悍。刘裕想用荆州、扬州的教化适用于函谷关、秦地，这无异于解衣包火，张网捕虎。即使刘兵驻守，人情未洽，志向不同，恰恰足以成为敌寇的资本。希望陛下按兵不动，休养百姓以观察其变化，秦地终究会为国家所有，可以坐等其成。拓跋嗣笑道，你分析得很透彻。崔浩说，臣曾私下评论近代的将相之臣，像王猛治国是苻坚的管仲，慕容恪辅佐右主是慕容伟的霍光，刘裕平定霍乱是司马德宗的曹操。拓跋嗣问，屈盖怎么样？崔浩说，屈盖国破家亡，孤身一人，寄食于姚氏，受其栽培，不思报答恩义，却乘机取利，占据一方，结怨四邻，是个蛮横的小人，虽能一时横行，终究会被他人吞并。拓跋嗣非常高兴，谈话直到半夜，赐给崔浩一坛御用的瓢牢、美酒、一两水精盐，说，我品味你的话如同这盐和酒，所以想与你共享其美，但仍然命令长孙嵩 叔孙建各自挑选精兵，待刘裕西过之后，从城高渡过黄河，向南侵犯彭城、沛县。如果刘裕没有及时通过，就率兵跟随他。北魏君主拓跋嗣西巡到云中，于是渡过黄河，在大漠狩猎。北魏设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，由各位公爵担任。秋季七月，太尉刘裕到达陕地。沈田子、傅弘之进入武关，后秦的守城将领都弃城逃走。沈田子等人进军驻扎青泥，后秦君主姚泓派几世黄门侍郎姚和都驻守姚柳以抵抗他们。西秦相国翟秦去世。八月，任命尚书令谭达为左丞相，右仆射袁基为右丞相，御史大夫屈景为尚书令，侍中翟绍为左仆射。太尉刘裕到达彭城，沈田子等人准备攻打姚柳。后秦主姚泓打算亲自率军抵御刘裕的大军，又担心沈田子等人从后方袭击，想先消灭沈田子等人，然后倾全国之力东出潼关。于是率领数万部骑兵突然抵达青泥。沈田子原本是作为疑兵部署的，所带领的部队仅有1000多人，听说姚泓到来，准备出击。傅弘之以敌众我寡为由劝阻他。沈田子说，用兵贵在出奇制胜，不一定非要人多，况且现在敌我兵力悬殊，形势不能并存，如果让敌人结成牢固的包围圈，那么我们就无处可逃了。不如趁他们刚到，营阵还未建立，先发起进攻，可以取得成功。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率先出击，傅弘之紧随其后。后秦军队将他们重重包围。沈田子安抚激励士兵说，各位冒险远道而来，正是为了今天这一战，生死在此一决，封侯的功业就在这里了。士兵们都踊跃欢呼，手持短兵器奋勇杀敌。后秦军大败，斩首10000多人，缴获了姚泓的剩余和车服仪仗等物品，姚泓逃回霸上。当初刘裕认为沈田子等人兵力太少，派遣沈灵子率军从秦岭前去支援。沈灵子到达时，后秦军已经战败，于是与沈田子一起追击。关中很多郡县都暗中向沈田子表示归顺。辛丑日，太尉刘裕到达潼关，任命朱超时为河东太守，让他与镇武将军徐一之在河北与薛伯会合，共同攻打蒲坂。后秦平原公姚仆与姚和都共同反击，徐一之战败身亡，朱超时逃回潼关。东平公姚赞派遣司马国凡率领魏军跟踪刘裕的后方。王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，直奔长安，刘裕同意了。后秦挥武将军姚南从襄城率军西进，王镇恶追击他。后秦主姚泓从霸上率军返回，驻扎在石桥，作为姚南的援军。镇北将军姚强与姚南合军驻扎在金水岸边，抵御王镇恶。王镇恶派毛德祖进攻，打败了他们，姚强战死，姚南逃往长安。东平公姚赞退守郑城，太尉刘裕进军逼近。姚泓派姚丕防守渭桥，胡义度驻扎在石矶，东平公姚赞驻扎在坝东，姚泓驻扎在逍遥园。王镇恶乘船沿渭水逆流而上，乘坐的是蒙冲小舰，划船的人都在船舱内。后秦人看到船只前进却没有划船的人，都惊讶地以为是神兵。壬戌日早晨，王镇恶到达渭桥，命令士兵们吃完饭都手持兵器上岸，最后上岸的斩首。众人上岸后，渭水水流湍急，船只都随流飘走，转眼间不知去向。当时姚泓所率领的军队还有数万人。王镇恶告谕士兵说，我们这些人老家都在江南，这里是长安北门，离家万里，船只衣服和粮食都已经随水流走了，现在如果进攻作战取胜，那么功名都会显赫，如果不能取胜，那么尸骨都不能返回故乡，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，各位努力吧。于是身先士卒，士兵们踊跃争先，在渭桥大破姚丕的军队。姚泓率军救援，却被姚丕败退的士兵冲撞践踏，渭战就溃散了。姚慎等人都战死，姚泓单人匹马逃回宫中。王镇恶从平朔门入城，姚泓与姚玉等数百骑兵逃往石桥。东平公姚赞听说姚泓战败，率军赶来救援，部众都溃散而去。胡义度向太尉刘裕投降。姚泓准备出城投降，他的儿子姚佛念年仅11岁， 对姚红说，晋人将会放纵他们的欲望，即使投降也难免一死，不如自尽。姚红怅然不答，姚佛念登上宫墙跳下自杀身亡。癸亥日，姚红带着妻子儿女群臣到王镇恶的营垒门前请求投降，王镇恶将他们交给蜀吏处置。城中有一人，晋人6万多户，王镇恶用朝廷的恩德抚慰他们，号令严明，百姓安居。9月，太尉刘裕到达长安，王镇恶到坝上迎接。刘裕慰劳他说，成就我霸业的人就是你啊。王镇恶拜了两拜谢罪说，这是明公的威势，各位将领的功劳，镇恶有什么功劳呢？刘裕笑着说，你想学冯异吗？王镇恶生性贪婪，秦朝府库中财物堆积如山，王镇恶私自盗取的财物多得数不清。刘裕因为他功劳大，不予追究。有人向刘裕进谗言说，王镇恶私藏姚红的伪辇车，将要有异心。刘裕派人暗中查看，王镇恶已经提取车上的金银，把辇车丢弃在墙边，刘裕这才安心。刘裕收缴后勤的仪器、浑天仪、土龟、祭礼鼓、指南车送到建康，其余的金玉、增帛、珍宝都分赐给将士。后勤平原公姚璞、滨州刺史尹昭献出蒲板投降，东平公姚赞率领宗族100多人到刘裕处投降，刘裕将他们全部杀死，将姚红送到建康，在街市上斩首。刘裕任命薛变为平阳太守，让他镇守捍卫北方通道。刘裕商议迁都洛阳，咨议参军王仲德说，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，必定会引起惊骇骚动。如今军队在外驻扎已久，士兵们思念家乡，迁都的计划不可讨论。刘裕于是作罢，羌族部众10多万人向西逃往陇上，沈灵子追击到怀里，俘虏数以万计。河西王沮渠蒙逊听说太尉刘裕灭掉后秦，非常愤怒。门下校郎刘翔入宫奏事，沮渠蒙逊说，你听说刘裕入关，竟敢这样洋洋得意，于是将刘翔斩杀。当初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讨伐后秦，对群臣说，姚红不是刘裕的对手，况且他的兄弟内部叛乱，怎么能抵御别人？刘裕夺取关中是一定的，但是刘裕不可能长久停留，必定会南归，留下子弟和各位将领镇守，我夺取关中就像捡拾草芥一样容易。于是秣马厉兵，训练士卒，进军占据安定，秦岭以北郡县镇戍都向他投降。刘裕派人送信给赫连勃勃，约为兄弟。赫连勃勃让中书侍郎黄甫辉代写回信，然后暗地里背诵下来，当着刘裕使者的面口授给舍人让他书写。刘裕读了他的信，感叹说，我不如他啊。广州刺史谢欣去世，东海人徐道期聚集部众攻陷州城，进攻史欣，史欣向彭城刘谦之讨伐并斩杀了他。朝廷下诏任命刘谦之为广州刺史。癸酉日，司马修之、司马文思、司马国凡、司马道次、卢轨、韩延之、刁雍、王惠龙以及桓温的孙子桓道度、桓道子、族人桓密、桓岁、陈俊、袁氏等都到北魏长孙嵩处投降。后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和他的弟弟姚和都举镇投降北魏。北魏主拓跋嗣下诏，民间有人将姚氏子弟送到平城的，给予赏赐。冬季10月己酉日，拓跋嗣召回长孙嵩等人。司马修之不久在北魏去世。北魏赐封司马国凡为淮南公，司马道赐为池阳子，卢轨为襄阳公。刁雍上表请求到南部边境效力，拓跋嗣任命刁雍为谏议将军。刁雍在黄河、济水之间聚集部众，骚扰徐州、兖州。太尉刘裕派兵讨伐，不能取胜。刁雍进军驻扎固山，部分达到20000人。朝廷下诏晋封宋公刘爵位为王，增加10郡封地。刘裕推辞不接受。西秦王乞伏赤盘派遣左丞相谭达等人进攻后秦旧将姚艾，姚艾派使者表示愿为藩属，乞伏赤盘任命姚艾为征东大将军、秦州牧，征召王松寿为尚书左仆射。11月，北魏叔孙建等人讨伐西山丁灵宅属洛之等部落，平定了他们。辛未日，刘牧之去世。太尉刘裕听说后震惊悲痛，哀悼了好几天。当初 刘裕想留在长安经营西北，但各位将领辽左都长久征战，思念家乡，大多不愿意留下。恰逢刘牧之去世，刘裕认为朝廷根本无人托付，于是决意东归。刘牧之去世时，朝廷上下惶恐，想下诏让太尉左司马徐献之代替他。中军资议参军张绍说，现在确实是危急时刻，最终应该由徐献之担任，但是世子不能擅自任命，应当请示刘裕。刘裕想用王弘代替刘牧之，从事中郎谢会说，王修元为人轻率，不如徐献之，于是任命徐献之为吏部尚书、建威将军、丹阳尹，代管留守事务。从此朝廷大事原本由刘牧之决定的，全部向北请示刘裕。刘裕任命次子贵阳公刘义真为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兼任雍、东秦二州刺史。刘义真当时12岁，以太尉资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，王镇恶为司马，兼任冯翊太守，沈田子、毛德祖都任中兵参军，仍以沈田子兼任史平太守，毛德祖兼任秦州刺史、天水太守，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使。在此之前，陇上流民寄居关中的人，希望凭借军队威势得以恢复本土。等到设置东秦州，知道刘裕没有继续西进的意图，都叹息失望。关中人一向敬重王猛，刘裕攻克长安，王镇恶的功劳最大，因此南方人都忌惮他。沈田子自认为有摇柳之节，与王镇恶争功，心中不满。刘裕将要返回，沈田子和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，王镇恶家在关中，不可信赖。刘裕说，现在留下你们文武将士和精兵10000人，他如果想做坏事，正好足以自取灭亡，不要再说了。刘裕私下对沈田子说，钟会之所以不能实现他的叛乱，是因为有魏冠在的缘故。俗话说，猛兽不如一群狐狸，你们有10几个人，还怕什么王镇恶？陈司马光说，古人有言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刘裕既然把关中委托给王镇恶，又私下对沈田子说那样的话，这是挑动他们制造祸乱。百年的敌寇，千里的疆土，得到时那样艰难，失去时却如此轻易，使得封、镐那样的都城再次落入敌手。荀子说，坚并容易做到，坚实的巩固它才是难的。确实如此啊。三秦父老听说刘裕将要返回，到门前流着泪诉说，残民没有受到王道教化，到现在已经100年了，才看到汉人衣冠，人人互相庆贺。长安10座陵墓是您家的祖坟，咸阳宫殿是您家的宅地，舍弃这些要到哪里去呢？刘裕为他们感到凄然，安慰并告谕他们说，我受命于朝廷，不能擅自留下，确实钦佩各位怀念故土的情谊，现在我把我的次子与文武贤才共同镇守这里，希望你们好好与他相处。12月庚子日，刘裕从长安出发，从洛水进入黄河，开挖便渠东归。氐族豪强徐亥奴、齐元子等率领30000部落民众在雍州派使者向北魏请求归降。北魏主拓跋嗣派将军王洛生、河内太守杨生等向西行进，以接应他们。闰月壬申日，北魏主拓跋嗣前往大宁长川。秦雍一带的1000多户人家推举相议令上古人寇赞为首领，归降北魏。北魏主拓跋嗣任命寇赞为魏郡太守。过了很久，秦雍人流入北魏的河南、荥阳、河内等地的数以万户计。拓跋嗣于是设置南雍州，任命寇赞为刺史，封河南公，治所在洛阳，设立雍州郡县来安抚他们。寇赞善于招抚怀柔，流民归附他的人数量达到当初的3倍。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东归，非常高兴，问王买德说，我想夺取关中，你是说一下具体的方略。王买德说，关中地形险要，而刘裕让幼子镇守，自己狼狈而归，正是想急着完成篡位之事，无暇再顾及中原。这是上天把关中赐给我们，不可失去良机。青泥、上洛是南北险要之地，应该先派遣游军截断他们，东面堵塞潼关，断绝水路通道，然后传习三府，施加威德，那么刘义真就像在网罗之中，不难擒获。赫连勃勃于是任命他的儿子辅军大将军赫连圭为都督前锋诸军事， 率领20000骑兵奔向长安。前将军贺连昌驻守潼关，任命王买德为辅军右长史，驻守青泥，贺连勃勃率领大军作为后继。这一年，北魏都座大官张安侯封邑去世。安皇帝诡异熙14年戊午，公元418年春季正月丁酉朔日，北魏主拓跋嗣到达平城，命令护高车中郎将薛凡率领高车丁陵部落向北进攻，到达若水后返回。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国贺连归到达魏阳，关中百姓向他投降的人络绎不绝。龙骧将军沈田子率军抵御，畏惧夏军势众，退守刘回堡，派使者回去报告王镇恶。王镇恶对王修说，民工把10岁的孩子托付给我们，应当共同思考，竭力辅助，而他却拥兵不进，贼寇怎么能平定？使者回来把话告诉了沈田子。沈田子与王镇恶素来有互相图谋的心思，从此更加愤怒恐惧。不久，王镇恶与沈田子一起出兵北地抵御夏军，军中传言王镇恶想杀尽南方人，只送几十人护送刘义珍南归，然后据守关中反叛。辛亥日，沈田子请王镇恶到傅弘之的军营商议事情。沈田子请求平退旁人密谈，让他的族人沈敬仁在帐幕下将王镇恶斩杀，假称奉太尉命令诛杀。傅弘之跑去报告刘义珍，刘义珍与王修披甲登上横门观察事变。不久，沈田子率领数十人来到，说王镇恶谋反。王修抓住沈田子，以擅自杀戮的罪名将他斩首，任命冠军将军毛修之代替王镇恶为安西司马。傅弘之在池阳大败贺连归，又在寡妇渡再次击败他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夏军这才撤退。壬戌日，太尉刘裕到达彭城，解除戒严，琅琊王司马德文先行返回建康。刘裕听说王镇恶被杀，上表说沈田子忽然发狂，杀害忠良功臣，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任命彭城内史刘尊考为滨州刺史，兼任河东太守，镇守蒲坂，征召荆州刺史刘道廉为徐州、兖二州刺史。刘裕想让嫡长子刘义福镇守荆州，任命徐州刺史刘义龙为司州刺史，镇守洛阳。中军资议张绍劝谏说，太子的地位重要，关系天下人心，不宜派到外地，于是改任刘义龙为都督京、益、宁、雍、梁、秦六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任命南郡太守道彦之为南蛮校尉，张绍为司马兼领南郡相，冠军公曹王谭守为长史，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，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。刘义龙年纪尚小，府中事务都由张绍决断。王谭守是王弘的弟弟。刘裕对刘义龙说，王谭守沉稳刚毅有气量，是宰相之才，你每件事都要向他咨询。任命南郡公刘义庆为豫州刺史。刘义庆是刘道廉的儿子。刘裕辞去司州职务，兼领徐州、冀州刺史。西秦王乞伏赤盘任命乞伏穆义干为沙州刺史，镇守乐都。二月，以伏乌帝延率领20000户人家投降西秦。三月，派使者到北魏访问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北魏将冀州、定州、幽州三地的屠和人迁移到代都。当初何龙有赤气四塞遮蔽太阳，从寅时到申时，燕国太史令张穆对燕王慕容拔说，这是兵器，如今魏国正强盛，而我们扣留了他们的使者，和好之路不通，我私下很担忧。慕容拔说，我正在考虑。五月，魏主拓跋嗣东巡，到达如原和甘松，派征东将军长孙道生、安东将军李先、几世黄门侍郎西关率领精锐骑兵20000袭击燕国，又命令骁骑将军严普、幽州刺史玉诺从幽州领兵直奔辽西，造成声势，拓跋嗣驻扎在突门岭等待。长孙道生等人攻下以连城，进攻合龙，与燕国单于右辅古尼交战，击败燕军，杀死燕将黄甫轨。燕王慕容拔还城自守，魏军进攻未能攻克，掳掠百姓10000多户返回。六月，太尉刘裕开始接受相国、宋公、九锡的任命，大赦宋国内死罪以下的犯人，尊崇继母兰陵萧氏为太妃， 任命太尉军资祭酒孔敬为宋国尚书令，左长史王弘为仆射兼领选举，从事中郎副亮，蔡括多为侍中，谢惠为右卫将军，右长史郑先之为奉常，行参军殷景仁为秘书郎，其余百官都依照天朝的规制。孔敬推辞不接受。傅亮是傅贤的孙子，蔡括是蔡谋的曾孙，郑先之是郑浑的玄孙，殷景仁是殷荣的曾孙。殷景仁学问不重文采，敏慧有思智，口不谈义理，却深通事理本体。至于国家典章、朝廷礼仪、旧制、记住，没有不编撰记录的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有当世的志向。北魏天部大人白马文真公崔洪病重，魏主拓跋嗣派侍臣探病，一夜往返多次。崔洪去世后，下诏让群臣和附属国的首领都参加葬礼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魏主拓跋嗣到达平城。九月甲寅日，北魏命令各州征收百姓租税，每户五十石，储存在定州、相州、冀州三地。河西王沮渠蒙逊又领兵攻打梁国，梁公李兴准备抵抗，左长史张体顺坚决劝谏，才停止。沮渠蒙逊收割了梁国的秋庄稼后返回，李兴派使者来报告继承王位。冬季十月，任命李兴为都督七郡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酒泉公。姚艾背叛西秦，投降河西王沮渠蒙逊，沮渠蒙逊领兵迎接他。姚艾的叔父姚俊对众人说，秦王宽厚仁爱有雅量，自然可以安然侍奉他，为什么要跟着河西王西迁？众人都认为对，于是一起驱逐姚艾，推举姚俊为主，重新归附西秦。西秦王乞伏赤盘征召姚俊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征南将军，赐爵陇西公，任命左丞相乞伏谭达为都督陶，韩以东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秦州牧，镇守南安。刘义珍年纪小，赏赐左右没有节制，王修常常猜疑他，左右都怨恨，在刘义珍面前进谗言说王镇恶想要造反，所以沈田子杀了他。王修杀了沈田子也是想要造反，刘义珍相信了，派左右、刘琦等人杀了王修。王修死后，人心离散惊骇，没有人能统一指挥，刘义珍把外面的军队全部召入长安，关闭城门据守，关中郡县全部投降了夏国。赫连归夜里袭击长安，未能攻克，夏王赫连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打柴的道路断绝。宋公刘裕听说后，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往长安，召刘义珍东归，任命相国右司马朱灵时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右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代替镇守长安。刘裕对朱灵时说，你到后可命令刘义珍轻装快速出发，等出了关然后可以慢行，如果关又一定守不住，可以和刘义珍一起回来。又命中书侍郎朱超时为劳河落地区。十一月，朱灵时到达长安，刘义珍的将士贪婪放纵，大肆抢掠后东行，装载了很多宝物女子，并车慢行，雍州别驾为华逃奔夏国。贺连归率领三万人追击刘义珍，建威将军傅弘之说主公吩咐急速前进，如今带着很多辎重，一天走不过十里，敌军的追兵就要到了，怎么对付？应该丢弃车辆轻装快行才能免祸。刘义珍不听。不久夏国大军到来，傅弘之、蒯恩断后力战连日，到青泥晋军大败，傅弘之、蒯恩都被王买得擒获，司马毛修之和刘义珍失散，也被夏兵擒获。刘义珍走在前面，正逢天黑，夏兵没有穷追，所以得以逃脱，左右全部逃散，独自藏在草丛中。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，沿路呼叫，刘义珍听出他的声音，出来找到他说，你不是段中兵吗？我在这里，走吧，如果一定不能两全，可以割下我的头向南去，让父亲断了念想。段宏哭着说，今天的事确实没有智谋，但大丈夫不经历这些怎知艰难。夏王赫连勃勃想招降傅弘之，傅弘之不屈，当时天寒，赫连勃勃剥光他的衣服，傅弘之叫骂而死。赫连勃勃堆积人头成为高台，号称独楼台。长安百姓驱逐朱灵时，朱灵时烧毁宫殿逃奔潼关。赫连勃勃进入长安，大宴将士，举杯对王买德说， 你往日的话一年就应验了，可说是算无一策。这杯酒所归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任命王买德为都官尚书，封河阳侯。龙骧将军王敬先戍守曹公垒，朱灵石前去投奔他。朱超时到达蒲坂，听说朱灵石所在，也前去投奔。贺连昌攻打王敬先的营垒，切断水源，众人口渴，不能作战，城将要陷落。朱灵石对朱超时说：“兄弟都死在一城，让老母亲如何安心？你从小路逃回去，我死在这里，没有遗憾了。”朱超时握着哥哥的手，哭着说：“谁人不死？难道忍心今天告别兄长离去吗？”于是和王敬先以及右军参军刘清之都被俘，押送长安。贺连勃勃杀了他们。刘清之的弟弟刘秀之悲伤哭泣，十年不设宴作乐。刘清之是刘牧之的堂兄弟的儿子。宋公刘裕听说青泥战败，不知刘义真生死，非常愤怒，限定日期北伐。侍中谢晦劝谏说士卒疲弊，请等来年，刘裕不听。郑先之上表认为敌人听说殿下亲征，一定会合力守潼关，径直去攻打，恐怕不易攻克。如果车驾驻扎在洛阳，则不必劳烦圣驾。况且敌人虽然得志，不敢乘胜过关陕的原因，还是慑服于大威，为将来考虑的缘故。如果到洛阳就返回，敌人一定更有揣测之心，或许更生边患。何况大军远出，后患很多。往年西征，刘忠狼狈，去年北讨，广州倾覆。过去的笑靥是后来的见解，如今各州大水，百姓食物缺乏，三吴群盗攻陷各县，都是由于被争议困扰的缘故。江南士族平民伸长脖子盼望殿下回师，听说在往北出，不知深浅的谋划，往返的日期，我恐怕回头看的忧患更在复兴。如果顾虑西鲁再成为河落的祸患，应该和北鲁结好，北鲁亲善则河南安定，河南安定则济水泗水平静了。恰巧得到段宏的报告，知道刘义真得以免死，刘裕才停止，只是登城北望，感慨流泪而已。降刘义真为建威将军、司州刺史，任命段宏为宋台黄门郎兼领太子右卫帅。刘裕任命天水太守毛德祖为河东太守，代替刘尊考守蒲坂。夏王贺连勃勃在坝上筑坛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昌武。西秦王启福赤盘东巡。十二月，迁移上归百姓五千多户到福罕。彗星出现在天津，进入太微，经过北斗，缠绕紫微八十多天才消失。魏主拓跋嗣又召集儒生，术士问他们说：“如今四海分裂，灾异的应验究竟在哪国？我非常害怕，你们尽量说，不要有所隐瞒。”众人推举崔浩回答。崔浩说：“灾异的兴起，都象征人事，人如果没有过失，又怕什么呢？当年王莽将要篡汉，彗星出入，正和今天相同。我们国家君主尊贵，臣子卑微，百姓没有一心。晋朝王室衰微，危亡不远。彗星作为异象，大概是刘裕将要篡位的应验吧。”众人没有能改变他言论的。宋公刘裕因为趁禹说昌明之后还有两位皇帝，于是派中书侍郎王韶之和皇帝身边的人密谋毒死皇帝，而立琅琊王司马德文。司马德文常在皇帝身边，饮食住处，不曾暂时离开。王韶之窥伺了一段时间，找不到机会。恰巧司马德文有病，出居在外。戊寅日，王韶之用伞衣在东堂将皇帝缢死。王韶之是王毅的曾孙。刘裕于是假称遗诏，奉司马德文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年，河西王沮渠蒙逊上表称藩，被任命为凉州刺史。尚书右仆射袁湛去世。元熙元年，己未，公元419年。春季正月初一壬辰日，改年号。立琅琊王妃楚氏为皇后。楚氏是楚侯的曾孙女。魏主拓跋嗣在独主打猎。甲午日，征召宋公刘裕入朝，晋爵为王。刘裕推辞。癸卯日，魏主拓跋嗣返回平城。庚申日，将安皇帝安葬在修平陵，敕令刘道廉以司空身份出镇京口。下将赤奴侯提率领步骑两万到蒲坂攻打毛德祖，毛德祖不能抵御，全军撤回彭城。 二月，宋公刘裕任命毛德祖为荥阳太守，戍守虎牢。下主赫连勃勃征召隐士金兆仁为祖司。为祖司到后，恭敬畏惧太过，赫连勃勃发怒说：“我以国事征召你，你却把我当作异类对待。你当年不拜姚兴，今天为什么独独拜我？我在，你尚且不把我当作帝王，我死后，你们这些人弄笔，会把我放在何处？”于是杀了他。群臣请求建都长安，赫连勃勃说：“朕难道不知长安是历代帝王之都，肥沃富饶，险要坚固，但近人偏僻遥远，终究不能成为我的祸患。魏国与我风俗大致相同，土地临街，从统万到魏晋只有100多里，朕在长安，统万必然危险。如果在统万，魏军必然不敢渡河向西。各位只是没看到这一点罢了，都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及得上的。”于是长安设置南台，任命赫连圭兼领大将军、雍州牧、录南台尚书事。赫连勃勃返回统万，大赦天下，改元真兴。赫连勃勃性情骄横暴虐，视百姓如草芥，常住在城上，置弓箭刀剑在身旁，有嫌恨愤怒就亲手杀人。群臣中有斜视的挖掉眼睛，有笑的撕裂嘴唇，有劝谏的先割掉舌头然后斩杀。当初司马楚之护送他父亲司马荣妻的灵柩回建康，恰逢宋公刘裕诛杀宗室中有才能声望的人，司马楚之的叔父司马宣妻、哥哥司马真之都死了，司马楚之逃亡，藏匿在晋陵蛮人之中。等到从祖司马修之从江陵逃奔西秦，司马楚之又逃亡到汝水、饮水之间，聚集部众图谋复仇。司马楚之年轻时就有英气，能屈己待人，有部众10000多人驻扎占据长社。刘裕派刺客穆谦前去刺杀他，司马楚之对待穆谦很优厚。穆谦想下手，没有找到机会，于是在夜里装病，知道司马楚之一定会来探病，想趁机刺杀他。司马楚之果然亲自带着汤药前来探视病情，情意殷勤恳切。穆谦不忍下手，于是从席下拿出匕首，把情况告诉他说：“将军身为刘裕所记恨，希望不要轻率以保全自己。”于是委身侍奉司马楚之，为他担任防卫。王镇恶死后，沈田子杀了他兄弟7人，只有弟弟王康得以幸免，逃到彭城投奔宋公刘裕。刘裕任命他为相国行参军。王康请求回洛阳探望母亲，正赶上长安失守。王康聚集关中的流民，得到100多人，率领侨居的700多户人家一起守卫金庸城。当时皇室成员很多逃亡在河南，有个叫司马文荣的人率领1000多户流民驻扎在金庸城南，还有司马道公、从东元率领3000人驻扎在城西，司马顺明率领5000人驻扎在凌云台，司马楚之驻扎在白骨坞。北魏河内镇将余力低的骑兵在邙山上活动，进攻和逼迫交替而来，王康坚守了60天。刘裕任命王康为河东太守，派兵救援他，敌军都四散逃跑。王康鼓励农耕和蚕桑，百姓非常亲近和依赖他。司马顺明、司马道公以及平阳太守薛辩都投降了北魏，北魏任命薛辩为河东太守来抵御下人。夏季四月，后秦征西将军孔子率领5000骑兵在弱水南岸讨伐吐谷浑的密地，大败他们，密地率领他的6000部众投降了夏国，被任命为弱水护军。庚辰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在东庙举行祭祀，参与祝祭的有数百个国家。辛巳日，南巡到达雁门。五月，庚寅朔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在汲水观看捕鱼。己亥日，返回平城。梁公李欣使用刑罚过于严厉，又喜欢修建宫殿。从事中郎张显上书，认为凉州土地3分，形势无法长久支撑。兼并的根本在于务农，怀柔远方的策略不如宽厚简约。如今进入今年以来，阴阳失调，风雨不调和，此时应当减少膳食，撤去中庆，反躬自省，修养德行，却反而加重刑罚，严密法律，不停修缮建筑，这恐怕不是用来实现兴隆的方法。从前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而兴起，秦二世拥有四海却灭亡，前车的轨迹得失十分明显。太祖以神圣的资质被西夏所推重，左取酒泉，右开西域。 殿下不能继承遗志，统一凉州，与张氏后人齐名，将如何下见先王呢？沮渠蒙逊是胡人中的豪杰，对内修明正事，对外礼遇英贤，在攻占的时候身先士卒，百姓怀念他，乐意为他所用。臣认为殿下不仅不能消灭蒙逊，还担心蒙逊正是国家的忧患。李欣看了奏书不高兴，主簿四称上书劝谏说，上天爱护君主非常恳切，所以政治不修明时就降下灾疫来警告告诫他，改正的即使危险也一定会昌盛，不改的即使安定也一定会灭亡。元年三月癸卯日，敦煌的千德堂陷落。八月，孝谷地面裂开。二年元旦，昏暗的大雾四面笼罩。四月，太阳赤红没有光芒，二十天后才恢复。十一月，狐狸爬上南门。今年春夏地方上连续五次地震。六月，健康由陨星坠落。臣虽然学问不深，年纪59岁，请允许臣大略说说耳目所闻所见的事情，不再远论书传上的记载。先前咸安初年，西平地面裂开，狐狸进入千光殿前。不久，秦军突然到来，都城失守。梁熙担任凉州后，不安抚百姓，专门聚敛财富。建元19年，孤臧南门崩塌，陨石落在咸玉堂。第二年，他被吕光杀死。段业在此地称王。三年之中，地震发生了50多次。随后，先王在瓜州兴起，蒙逊在张掖篡位弑君。这些都是眼前已成的事实，殿下清楚知道。孝谷是先王逐渐兴起的地方，千德堂是即位的居所。地基陷落，地面裂开，是大凶的征兆。太阳是太阳的精魂，中原的象征。赤红而无光，中原将要衰落。谚语说，野兽进入家，主人将要离去。狐狸爬上南门也是大的变异。如今蛮夷更加兴盛，中原更加衰弱。希望殿下立即停止宫室的劳役，停止游猎的娱乐，严请礼遇英才俊杰，爱护抚养百姓，以回应上天的变化，防范未然。李欣不听从。秋季七月，宋公刘裕开始接受晋爵的任命。八月，仪镇寿阳，任命度支尚书刘怀慎为都淮北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辛未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东巡。甲申日，返回平城。九月，宋王刘裕自己解除了扬州牧的职务。后秦左卫将军匹达等人率兵在强川讨伐彭立和，大败他们，彭立和单人匹马逃往仇池，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，将3000户羌人豪强迁往扶罕，强川的3万多户羌人都像以前一样安居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松寿为益州刺史，镇守强川。宋王刘裕认为河南地区萧条，已有日调任司州刺史刘义珍为扬州刺史，镇守石头城。萧太妃对刘裕说，道连是你贫贱时的兄弟，应该任用为扬州刺史。刘裕说，继奴对道连，难道有什么吝惜？扬州是根本所在，事务非常繁多，不是道连所能处理的。太妃说，道连年纪超过50，难道不如你10岁的儿子吗？刘裕说，义珍虽然担任刺史，但事情无论大小都由继奴处理，道连年纪大，不亲自处理事务，在听闻和声望上不够。太妃于是不再说话。道连生性愚钝卑鄙，而且贪婪放纵，所以刘裕不肯任用他。十一月，丁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，癸亥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嗣西巡到达云中，从君子津向西渡过黄河，在薛灵山大规模打猎。辛卯日，宋王刘裕被加赐特殊礼仪，晋封王太妃为太后，世子的称号改为太子。